就是各位一般在这个心情郁闷的时候都喜欢干点啥，然后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啊，士气低下的时候，我喜欢看会儿《华尔街之狼》啊，就看完之后觉得我操，
高
这个世界啊，还那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男儿当自强。然后再有的时候，比如说自己意气风发了啊，觉得这世界哎呦太牛逼了，就是尽在我一个人的这个手掌之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玩这个《三国群雄传七》。我记着好像只出到七，当初说好了要出八的，然后没有出下去。《三国群雄传》啊，对于8090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会儿好多人我记得去网吧是玩《三国群雄传二》还是三吧，反正
我当时玩 P2 那个
啊，就两边这个兵对着干。其实这里头呢，大家一开始啊都是属于这种调密码，调完密码之后呢，培养武将啊，最后自己所有的基本上这个有名的武将全在自己麾下。而且就我所知啊，咱不说这种骨灰级玩家或者这个高能玩家，咱说情怀类玩家啊，一定都是刘备开局，然后呢五上将必须都得存在，然后卧龙凤雏也必须都有，徐庶也不能放跑了，反正总之吧就是特别开心。但是一开始玩的时候呢，大家肯定不知道里头有很多的一个说法或者这个玩法，所以导致自己呢玩困了。因为刘备呢，大家这个不论是看过《三国志》、看过《三国演义》、看过电视剧、玩过游戏都知道，刘备一辈子啊颠沛流离，50多岁的时候呢还一点根据地都没有，所以你在游戏里想玩他就是能成功挺难的。你开头就在这个地图右上角，
这么真实吗？我的，
对对对，特别真实。除非啊你选不同的阶段，因为一般来说这个三国类的游戏啊都会选好几个时期，比如说黄巾起义、群雄割据啊、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天下三分，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归晋那会儿了
啊，
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也觉得刘备玩的不太容易，会呢从赤壁开始选的，因为从赤壁之后接了荆州就算是有点自己的城池了，还方便打。但是你毕竟之前的话你都是在依附在每一个人手底下
啊。
开头为什么跟大家念叨这事儿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实际上跟游戏也有点小联系。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开卷无益，我是黄黄。
我是老航。
前面呢都说了很多的主角啊，袁绍啊、曹操啊、刘关张啊，虽然他们还都没有到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是大家对他们的理解呢应该也是有不少了。最近看老三国呢也是感慨良深啊。今天呢想给一个人就他的故事吧，给大家还原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的，就是公孙瓒，白马一从。公孙瓒这个人呢，实际上在史书的记载里啊，他更像赵云，就是人长得精神
哦，他龙胆枪，然后他这个一身银甲是吧，
个儿也高，骑白马，他使的那武器呢，双刃矛，就是两头都有枪头。比较屌，
那挺鬼的，
对对，挺狠。
不说嘛，这个10年刀打不过1年枪，
呵，
而3年刀打不过1年枪。说这枪反正挺牛逼，
但是在游戏里挺好玩的啊。就是开头我说嘛，就游戏里其实，比如说你的武将使的不太牛逼的时候，你可以用兵种的优势打赢对方。就好比说刀兵就比枪兵强啊，就这样
啊，这么回事？
哎，对对对，所以开头跟大家说了一下。但是呢我不算个军事迷，我也知道好像最近 Steam 上有那种游戏就专门是玩这种就是兵种克制的。我简单就跟大家说呀，个人认为在古代冷兵器这个时代里也就3种这个兵种，步兵、骑兵跟远程兵啊。当然这里肯定还分出这个更细分的，比如说步兵有刀兵、有枪兵，对吧，还有女兵。
女兵是什么意思呢？
女子兵，
她是姑娘们就得跟姑娘们打，还是上姑娘们再打老爷们儿？
打老爷们儿啊，一样的。所以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啊，咱没必要就是较这个真儿啊
啊。
比如远程兵啊，玩过《三国群雄传》的知道，有个龙炮兵，但是那扯淡了啊，那相当于是火枪兵。
龙炮兵，
就大家肯定知道有弓兵，然后有弩兵，
弓箭手，
对，弓箭手跟短弩，长弓短弩嘛。
二哥那会儿那马弓手，就是骑着马，
啊、骑着马的
配弓、哦，
对，所以这里又可以纵横交错啊，就很像中国的五行。所以咱们一直说，其实这个道家还是很牛的，阴阳啊结合。 就说这个事儿。然后关于金田攻略战呢，大家一定知道要介绍的就是界桥之战了。界桥之战呢，在孙子兵法中呢，也是重要以少胜多的一个案例了。但实际上呢，界桥之战啊很精彩，虽然说公孙瓒在兵这上确实让袁绍就给揍了，
嗯，
但是这仗呢，谁也没得着谁便宜。最后公孙瓒的这个死亡方式也很惨，走晕了，最后自己自焚死了，
嗯，
所以还是哎挺唏嘘的。每次一看到他们这些人啊，就尤其一看三国，为什么觉得好看？原因这个群星璀璨。老航特爱说一句话，说这个一个人就吃一碗饭，就是我现在再回头看三国啊，我对这个感触特你妈深
啊。
公孙瓒牛逼吧？
牛逼啊！
啊，打的那帮乌桓、鲜卑、少数民族打的啊，就给那帮人起成什么样啊？平时自己搁家训练的时候，制了一人形的草人，这草人上面写着名儿公孙瓒，然后大家拿箭射他，
哦，就这么恨他是吧？
啊，射中了之后还得喊牛逼，我擦，就好像以为真杀了他似的，但实际上不是，
扎草人儿，真是，
啊，干他，
这小脸儿也是
啊是。可是呢，你说他这么牛的一个武将啊，他居然输给了袁绍这种人。咱袁绍之前咱们说啊，这个好谋无断，虽然有脑子，但是好像袁绍就是但凡带兵打仗的时候，基本就没怎么赢过。三国有意思的地儿就在这儿啊，哪怕你天下之大才，你这么牛逼，你放心，老天一定给你关上一扇门。所以这里特别牛逼的人，无外乎也就那么那老哥几个，
也就二哥，也就，啊，
就那么点人了。
二哥给他关上的门是他这大哥，
嗯，啊，
对吧？他这大哥太弱了，
对对对啊，
就算给他关一个。
当然，其实老刘也行啊。咱要说的话，这个汉朝四百年，还得是说人老刘家，
嗯，
这个贝贝呢，跟卡亮这事儿啊，就是前两天我正好看《三国演义》的时候，人家弹幕上有一句也说的特好，说人家这老哥俩不一直就说嘛，就是我今得诸葛。孔明犹如鱼得水，这哥俩唯一一次互相没听对方的时候，最后全崩了。当年刘备说了，不行，我得给我二弟三弟报仇，
嗯，
啊，我必须我干他们家那帮什么鼠辈，结果没有听卡亮的，导致自己怎么着了呢？大家也都知道。当然了，这个到时候后面咱也会讲，因为毕竟没有这次出征，这个贝贝也不会千古，对吧？男人的浪漫嘛，季汉的浪漫。这个当时托孤的时候呢，贝贝就跟那个卡亮说了，说马谡这人我看呀水鞋子不怎么着，锡纸拌面假卤，真的他不灵，听哥一句劝别使他。结果就这一回使他了，街亭丢了，回来斩马谡了。所以他们特逗啊，弹幕就说这老哥俩唯一双方没听对方的全他妈困了啊，我觉得这也是有意思。另外其他人呢，咱就后面啊说到他们就都会去介绍的。咱们今天还来说说这个公孙瓒。公孙瓒呢，在《三国演义》里并没有介绍他的身世，只是直接呢就在十八路诸侯的时候来这么一引，啊，然后当时呢，反正也稍微寒碜点，毕竟打吕布打两下跑了。
哦，你说这么个寒碜
啊？
对，但是他能跑回来，他人家我觉得就可以了
啊， 对对对对对啊，不错不错。
对吕布，
但实际上呢，历史上的公孙瓒非常他妈牛逼
啊， 啊，就能追着吕布干。
咱先给他介绍介绍啊。这个公孙瓒同样呢也是出身一个豪门，
嗯
啊，也可以说是官几代了。可惜的是呢，他妈也是个丫鬟。想起谁了？
这不丢人。
袁绍
啊，不丢人，
对吧？当然袁绍不一样，袁绍他大爷他妈的过继归自己了，人一下这个金光闪闪。我记得在第一集的就说过啊，就是以前东汉末年那会儿，人家那个阶级才是彻底就卡死了。你但凡没有任何背景，你哪怕你这各项数值99啊，或者都看不见那数了，那也没戏，就你没有这个所谓的背书。所以公孙瓒呢一辈子也是挺困啊，这个虽然说这个名门望族，但是他妈不灵。但是老天爷呢有时候还是饿不死这个下家巧，他就发现啊，就是他们那儿有一个地方长官，就看公孙瓒小伙子啊人长得精神，
嗯，
然后工作能力
牛逼啊，
混的不太行啊，工作能力行，嗯，就好比说吧，我给你一活儿，给一程序员说这代码你几天给我敲定，这个可能老油子说您得给我两年或者您得给我三个月的，公孙瓒一天做完一个版本，外加一迭代，然后自己还 debug， 就这样。然后领导一看说，操，不赖啊，但是你确实没有出身， 你也没有这个考功名的资格，你也不能入编，说白了
要
当不了公务员，
得造反呢。
说但是你就先跟着哥混吧。结果呢，没熬多久，他这领导出事儿了，发配越南，就是按照现在的地理位置啊，发配到越南。
嗯、
公孙瓒也是他妈仁义，跟自己家里人呢就拜别了，说我今天呢跟着那大哥也感谢他知遇之恩，但是呢，你想以前相当于从河北徒步走到越南。说我估计啊可能走到广西
就走死了
啊，我人就没了，说我在此呢就跟家里人就别过了好不好。家里人也痛哭流涕说哎就这样吧。结果呢好像没走出多少步啊，可能刚走出河南吧，也就平反了。
这挺那什么的，挺远的了。
我就那么估计
啊
平反了，因为这块
和那姑娘方月
这块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这个情况就行啊，具体走到哪儿真记不住，有这个明白的到时候评论区跟我说。反正就是没走多远平反了，反正说没事了回来吧，
就这也1000公里了、嗯、这差不多
回来吧 啊
吧
这一回来呢，我操，当时他这个长官说兄弟，
嗯，
我能有你这么一个瓷器，哥哥这辈子不白活，
这真是
帮你
结了善缘了。这
然后给他举孝廉，咱们之前讲过什么叫举孝廉，就是说白了，你必须得有所谓的地方这个有名的人给你推荐，你才能去考公务员。结果这一下，公孙瓒算是他妈的抖起来了。其实之前公孙瓒呢，也有人说啊，有一个机会，就是当时好像有这么一个县官还是一太守吧，把自己闺女嫁给他了，但是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其实，公孙瓒自此呢，当了公务员之后，然后就给他封了一官。主要负责边境，当时呢主要是乌桓跟鲜卑。后来公孙瓒就是说这个武力值点满嘛，所谓就是他怎么出的名，说有一次带着几十个哥几个就溜达去巡哨去、
嗯、
结果碰上对面啊100多个鲜卑骑兵看见了。公孙瓒呢先带着这帮兄弟先往后撤，说撤到一地儿呢空庭，就说、啊、哥几个咱没什么可撤的了。
啊，就走不了了，
背水一战那意思了啊！说你们自己琢磨吧啊，咱今儿咱要不死这儿，咱要不咱干他们，你看行不行？哥几个一说那干吧，
那
就那
碰上那个100多个还追他们是吧？
啊，对，追
啊，
结果愣是啊，几十个人把这100多个全给废了。自此名声大振，人家一提公孙瓒，就你妈我操！
哦，这就跟咱小时候的流氓打架似的、
嗯。对对对，
20多个，然后给对面50多个打跑了，那、就起来了。我操，
比那还多。
以后就有你一碗饭
啊！是，对对对，以后
这条街就绝对有你一碗饭
啊！自打之后，公孙瓒就有点急了，就说以后我见你一回打你一回。
哦，
疯子，知道吗？
知道了
，是吧？
先明后不争，是吧？
对对对对，没完了，就是。边境那边一吹，可能有几个这个鲜卑啊或者乌桓跟那烤串呢，结果正好在边境线上了、
过去拿炭，然后他妈贴人脸上了，
然后公孙瓒带着人就去了，就揍。而且他揍呢还不是说给你赶跑了完了，
就是弄死，
对，往死里打、所以就我开头我说的啊，人家少数民族在那儿训练的时候都做一鸭子草人崩鸭，
那也不赖公孙瓒，他们先那个犯的招，对吧？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以前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过来我打你一回得了呗，差不多得了。结果公孙瓒他不去啊，他真往死里弄你，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点给人惹急了。
你像他这种方式、他这就不江湖，你知道吧、
啊、不江
湖，他这就是杀手的思维、
哎、对, 对，
他不是大哥的思维。
对, 对,
对，
你看啊，老航正好都引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当时啊咱前面还就是第二集就说过，说黄巾军不是因为这个三章三宝他们死了之后就算
三宝三
姐对，就算他们彻底完蛋了，还有很多余孽呢。当时那些余孽的叛乱，小皇帝呢一琢磨操，管不了了啊，管不了了，然后就把幽州打包给了一个人叫刘瑜，说大哥这事儿以后归你了啊，这个幽州牧就封你。这个牧是什么意思啊？之前那谁不就说过吗？
嗯，
豫州牧、兖州牧，好名字呀，是吧？汤师爷说的。但是这个没有一个人相信一个
土匪
的名字
叫
木
枝啊，
人家更愿意相信
他妈
叫麻
子麻
子啊。木相当于就是军政财三位一体，就是整个食堂都给你承包了啊，就这意思。
军政财、
对
啊，就是有兵权，有权力，
对，
还管钱，
对，就是全都归你嘛，
就是他相当于就比省长还牛逼两个级别，
对
吧？
对对对，就都归你了，你就按时往那个朝廷交钱就完了啊，别的我也不管你、你这想怎么发展怎么发展了，就变成自治区了，恨不得这意思、刘瑜这个人呢非常有名， 他有名是什么呀？就是要不说人老刘家这个玩银这块啊、嗯、出了名了。其实咱们纵观这个整个三国啊，刘表也是好人啊，刘瑜就是，刘瑜自打来了幽州之后，这帮少数民族也好，这帮百姓也好，说我操，青天大老爷来了，那咱就别闹了，对吧？
哦，给他面子。
对对对对对，刘瑜也是这么说的，说哥几个，哎，我来之后，咱们这个相安无事，咱们好好发展，行不行？大家都挺高兴。但是这边公孙瓒不一样，公孙瓒心里还有气呢，说操，当初赌我是吧？我还得干你，所以仍然是这样啊，就是一有点事儿，压公孙瓒就出去揍人家。刘瑜那意思啊，说兄弟，今非昔比了，之前呢，你的这些军费啊，你这马吃的草啊，你这铁呀、啊、这兵器啊，这些东西那都国外出钱，现在这地儿归我啊，我不仅得往国外交钱，我他妈还得管你
啊、就是、
你呢一打仗没完，
我不能跟人伸手要了，咱们先自己生产。
对对对，您差不多点行不行兄弟？
哦，对，打仗他确实费钱。
对，费钱呀、
啊、肥区这是、
对啊，说咱商量商量，咱别打了行不行？就不行。压公子说我他妈这个就跟那帮少数民族没完，这辈子我必须干他。反正俩人的矛盾呢愈演愈烈，就在这个马上可能就要崩的时候啊，我个人认为结果有人来帮忙了，袁绍啊。其实咱们之前一直没说袁绍，就袁绍跑到渤海这地儿自己这个整装待发。其实呢曹操虽然上次呢挨了揍啊，但是他最后想了半天，说十八路诸侯呢刨去我之外呢这些人都挺困，但是袁绍呢还是牛逼的，我要不跟袁绍聊聊去。这袁绍当时就跟他说，说孟德你怎么想的？孟德说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吧，就大概就这意思、就开始说点那个有的没的。袁绍说，哎兄弟，我现在这儿的战略是什么样呢？
嗯，
守住了黄河，平定了北方，南下一举咱就成功。就人家已经有很明确的这个想法了、
哦、他要当丞相了
啊
是吧，
很明确的想法。其实也正是因为可能我个人认为是这次对话、啊、才保住了袁绍没有腹背受敌。其实当时袁绍呢已经很危险了，本身董卓又没灭，然后其次很多地儿呢还没弄好的原因啊，后面马上咱就说的，只有人家曹操帮他守住了南边。这个时候呢，这个公孙瓒跟袁绍中间夹着一个地儿，这个人叫韩馥。韩馥这个人呢，哎，要不说这个咱之前说啊，老袁家为什么牛逼四十三公，韩馥就当时属于说我操干了，说我现在夹这儿呢不太好，因为听说呢呀袁绍呢跟公孙瓒俩人商量，说上下夹，
说要给我这糊弄了
啊要上下夹我，这俩人谁我也打不过呀、哎、你说这怎么整啊，你说到时候我他妈祸害半天，我他妈的肯定也是不得好死、那怎么办呀？当时呢人袁绍啊跟公孙瓒说挺好，说兄弟咱俩呢你从上面攻我从下面攻，
咱俩分了。
对，咱俩分了 啊但是又偷偷呢写信吓唬韩馥，说分为啊你自己琢磨反正啊
这不就这么讲吗对吧啊
韩馥想半天，说我操，说反正两边都打不过，但是我们家呢属于都是人家老袁家的这一支儿的
啊
那我不如此时就把这地儿我让了，然后我还留一好名声，人你看人老袁家这个手底下这学生，
就搁你让吗？
那他妈不让怎么办呀？
我操，这太混蛋了吧！就是他比我牛逼，他又能给我地儿占了，是吧？
对对对，真他妈不讲理。后来偷偷的就说得让得让，然后就给人袁绍把大印也交了。袁绍高兴了，公孙瓒那边急了，说你妈耍我、
啊？对，说咱俩人一人一半，
说好了，你
给都你的 啊！
此时公孙瓒说：“他能孙威，我今儿我干死你！”啊，
公孙瓒这么那什么的
啊？对，
这么混的。
对，公孙瓒等于说难听点就是有点是一莽逼，就那么个劲儿啊。我一介武夫，当然他也算一大军阀了。
嗯，
说我今儿我干你。袁绍这边呢，目前啊，除了有曹操帮他守着自己后方以外，他哪儿都不太好啊。这个大家《三国演义》里并没有说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正史。当时还出一什么事儿呢？就是什么黑金军啊，黑山军吧。就是也是黄金余孽啊，还想偷袭他妈的那个袁绍，好在也是人家曹操帮忙的，而且曹操自打帮了这忙还捡点好处，当时有好多黄巾军的一看情况不妙就降了，结果这一降给曹操就补充了很多兵力啊。这块呢袁绍啊抢了韩馥的地儿之后，袁绍妈心里 就有点就面有点过不去
啊。
然后公孙瓒呢说我要打你，就是古时候不得有一个这个师出的幼名嘛，列了十条罪，就说袁绍你丫这人白眼狼，臭不要脸，反正这那的。这骂完之后，袁绍也挺不好意思，当时干一什么事儿呢？不仅没有骂回去，还把自己的一片地就给了公孙瓒的弟弟公孙瓒，说兄弟你看啊，我这儿挺好，
嗯，
我拨一块地儿给
你，
你
回家跟你哥说说。
对对对，就这意思，
别跟我闹了。
是是是，确实哥哥不对。说你看啊，我渤海这地儿人口大城，你就去那儿，你当大哥去，你看行不行？这个公孙瓒说行，谢谢你啊。拿完印之后，跟他哥说，哥，咱现在有地儿了，咱一块儿跟干一下呢。
哦，
说那肯定
就给完钱还
对自己家人嘛，人家都姓公孙嘛，就过来要干他。
这更混
啊、
这个
嗨。自古嘛，是吧？
魂还穿出点不要脸来，人都都打点了，都认怂了，还干，我操！
但是你确实他妈不讲究嘛。另外，咱也知道啊，这两家公孙那人确实也是你妈的，
嗯，
是吧？都是莽逼，
就是、莽逼
对吧？我也不管那个。其实袁绍当时抢完冀州，就是韩馥这片地之后呢，他也不得民心。当时咱都知道啊，这个河北出了多少人才？河北那帮大户说：“操，大哥要点脸吧！”就不服他。然后好多人就开始跑，带着钱就跑了，你知道吧？其实这块啊，跟《三国演义》不同的是，历史里赵云这会儿就已经跑了。就赵云一开始是跟着袁绍的，后来一看袁绍，我操，
太坤是吧？
你天到晚你他妈牛逼山少的，您就干这事儿，然后他去跟了公孙瓒了。但是这个演义后面咱们说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袁绍这人也有点不太地道啊，就到了那儿真薅羊毛啊，可劲儿薅啊，看谁有钱薅谁。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袁绍目前出兵除了十八路诸侯啊，反正也没赢过。你公孙瓒要干他，那肯定就必死吧。所以当地很多人就都跑了，然后就先到了第一个地儿打，那地儿我记得叫盘河啊，盘河之战。但是呢，袁绍手底下那会儿有那个颜良文丑，这就进到演义了啊。有颜良文丑，一开始呢没怎么打过。啊，当然是公孙瓒手底下四员这个所谓的猛将吧，猛将啊，就没打过。
他手底下的那个猛将啊，当时可能也没那么有名儿，
没名儿，对对对。
赵云估计没上，你知道吗？
哎、演义是这块打不过啊，说四打一打文丑啊，文丑打赢了一个，那仨吓跑了，然后文丑带着兵就要追他，
是。
这时候赵云出来了，一员小将，咔跟
文
丑
打起来了、
啊，打起来了。然后公孙瓒说：“我操，这谁呀、啊？”
关键这个《三国演义》里边啊，他这个战力是个谜，你知道吗？
对对，
就是首先啊，人说颜良、文丑，他俩的战力是一样的，
嗯，
可能文丑比颜良还厉害一点。然后呢，这个文丑跟张辽把张辽从马上给打下来了，然后二哥呢是秒杀文丑，对吧？
啊、对, 对对。
但是二哥跟张辽又差不多，
是，
所以你就说他这是一谜，你知道吗？
估计可能也有点情分在里头。
二哥，
你想
啊，
辽子，
辽子
跟宇哥这都他妈老乡，
都山西
人，俩
人，
哎呀，
那都杀西戎
啊！对，都杀西戎。
因为二哥那个。二哥啊，
下手轻点儿，
魏远
啊，对啊，
都这么说
吧，可能就下手轻点儿。那边一看，那操，那口音不对
啊，
唐山的，一听，那干他呗，
唐山的，
我就那么一说啊，哥几个啊，反正就是这会儿是赵云出来了啊，然后就是算是帮公孙瓒解了围，因为虽然公孙瓒很牛逼啊，但是不能说上来就他妈你妈大将先上了。他都不能说大将了，就头不能先上，
是他不能自己去。
对啊，你除非袁绍跟公孙瓒他妈对打合适啊。后来呢，就到了著名的这个界桥之战了啊。这块《三国演义》，我个人认为是全部还原了，但是篇幅很短。咱们说说啊，这个有意思。这个古时候打仗呢，都讲究排兵布阵嘛。其实这排兵布阵就是咱玩《三国群雄传》的时候，就比如你有步兵，然后你有弓兵，你有骑兵，都怎么安排？咱都知道，公孙瓒那个白马义从已经属于就是天下无敌了。你想啊。连生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都干
不
过他，你就想他骑马也多牛逼。所以公孙瓒当时呢，他的中军就是步兵什么的在那站着，两侧各有五千的这个骑兵。古时候呢，很多人说骑兵主要是干嘛？冲阵，就是只要你给对方给吓唬住了就完了。袁绍这边呢，本身就兵就不太行，又赶人也不太多，所以当时呢，双方也就是大家都不看好袁绍。袁绍这边呢使了一个招，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个阴招，或者说他所谓这个以少胜多吧，有点鸡逼的成分在里头。他是玩了一骄兵之计，他派了前面800个啊，等于挡一万骑兵，800个步兵拿着盾牌在最前面立那儿。
嗯，
然后呢 公孙瓒当时一看，我操，大哥，
这帮人一冲过来，然后呢，他头了的马得倒，然后就堵车了。
倒都倒不了
啊，倒都倒不了，
直接就冲散了。
哦，
这块啊，这块为什么说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毕竟咱们现在可能看不到那么多马了。当你在战场的时候，一个人看到有人骑着马向你冲过来的时候，没有点心理素质，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跑。
你都别说骑马，你就说就是打架的时候，你看对面几十个人朝你跑过来，你知道吗？
对，
你就心里是怎么想的？
对，你就怂了，其实已经。很多的时候啊，就古代所谓的说这个打仗，其实为什么很快败了啊？他前面冲锋就那几排人，一看不行，后面人自己就跑了。那没有那傻子，
啊、就气势你得到位、啊，
真是气势到位。所以当时呢，公孙瓒一看，我操，你就敢放800个步兵在这儿，我这儿左右各5000人，那我不干死你？袁绍这边呢，同样还派了点什么呢？这个工兵在两侧，左射右，右射左。就相当于是交叉着射、嗯，为什么呢？这个、
TD 了，这个
啊、哦，啥意思？
就是魔兽那塔防
哦哦哦，这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不能就是正着射啊？因为你正着射的话，人家对面也可以拿盾牌给你挡下来，但是你从两边射的话，不就
挡
不住
了
吗、
嗯？
而且袁绍在三国杀不有一个技能万箭齐发吗？
哦，说的就是这个。是
当时我个人认为应该说的是在官渡之战，就是说当时在官渡的时候，曹操跟袁绍两军。就是各自扎营，袁绍每天就下令放箭、
啊、
说曹操那个寨里的人都得举着盾牌走路，天天出门喝了水、
啊、
拉个屎都得举着盾牌，要不容易给射着、
啊、他那万箭齐发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
啊、
他就
两张花色一样的牌扔出去就是万箭齐发，
箭就是多、啊、
他吃牌，袁绍这英雄
牛逼啊。
人，你知道公孙瓒技能是什么吗？
啊，不知道。
这个我跟你说还挺冷的，因为咱们玩的三国杀好多版本里没公孙瓒、
嗯、对对对，
公孙瓒的技能啊，如果他的血大于二，
大于二，
他跟你的距离计算始终减一码。
哦，
就是只要他血多，他怎么都能干着你。
哦，
然后呢，他的血如果小于二，就是两滴或者两滴血，对，然后他跟你距离始终计算加一码。
哦，
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在血多的时候进攻能力强，血少的时候防御。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骑兵嘛，
马术啊，
机动性更强一点。
他这个马术给他配的这技能比西凉兵的那马术还厉害，因为西凉兵是始终跟你减一码、
哦、对对对，
他这个就是血多的时候减，血少的时候就加，
毕竟这个
灵活啊，
能打少数民族的一个诸葛丞相、
嗯、
对吧，
猛虎，
还有就是马超，然后就是所谓公孙瓒那个白马一从，反正说当时呢就是左射右，右射左这么一个攻击方式。那这块呢再给大家说一个电影啊，就是绣春刀二。当时呢演到最后的时候，张震吧，我就使人原名，我记不住他的名了、
嗯、
张震跟那个周一围他们俩最后不打那个逼不了赵敬忠。
再说一遍。
就那赵敬忠啊，
逼不了赵敬忠
是
什么意思？
降了金了，他用的是那个金文。
嗯，
对面呢来了点游骑兵就过来。说就问，可不来不来不来不来，就怎么着了？
逼不了赵敬，这么逼不了赵敬忠。
然后那个就那大太监赵敬忠把帽子一摘，因为他剃了那金钱鼠尾辫，就跟着喊逼不了赵敬忠。
啊、哦，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然后我觉得甭管是剧里的需要男主角跟那个反义对打，还是说其他的啊，这块很精彩的是周一围演的那个，就是加钱居士。
哦，知道知道知道。
你可能没看过这电影，但是你一定听过。
对对对对
啊，魏大人，他可是我的挚爱亲朋
啊、
嗯嗯嗯！你要想杀他的话，得加钱，
得加钱
啊！两个加钱哥啊，一个加钱哥是在那个机密请的那号码帮的那个人，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
龙五
啊，龙五，他当时呢虽然也是骑着马拿着大刀，对面是好几个骑兵，人家还带剑，一剑先把他的马射下来。当时呢他手里拿着那把改良的大苗刀啊，他有可能是戚家军的这个传人，他当时一把刀立那儿就等着这个九匹马冲过来。其实你看电影都能感觉出就是那个就那震撼了，你就想这马哪怕你刀你能砍倒一匹马吧，你把这马腿给切了、
嗯、
那匹马、
啊、
那匹马撞都给你家撞死了。所以但是人当时武力很牛逼啊，他就是说这个骑兵的威慑力多可怕
哦！
你就想啊，
马不会躲是吧？他不会绕着你走是吧？
你喊他撞你嘛，对吧？冲阵嘛、
哦。
对，这块可以稍微多介绍一句啊，就是说后来二爷斩那颜良的时候，人家当时呢，曹操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张辽，一个关羽，你们俩都是降将。然后呢，虽然说张辽目前是跟我，然后关羽现在跟我这个约法三章，你们要这样的话，你们帮我冲阵去呗。他想着说，让二爷呢，你把颜良的阵给我冲了，这样呢，他这个兵行一散，我们的兵就好杀过去。结果二爷呢，
直接把事儿办完了，
对对，直接把事儿给你办了，这太牛逼了。
当时谁说的让关羽去？好像许褚说的，要不就夏侯惇说的，
反正就那意思。他也心想呢，压死就死了，
或者是那俩不敢去，你知道吗？说丞相让压去，我先歇会儿啊。
咱都自己这个叔伯兄弟什么这那的，反正去。当时呢，这将近一万的白马一从啊，你想浩浩荡荡的，嘎子嘎子嘎子骑着大马就奔着那八百人冲过去，这八百人愣是啊一点事儿没有。就拿着盾牌跟那儿举着跟那儿堵，其实你有盾牌也没用啊，直接跟冲散。马上啊，好像说差不多也就有个十来步左右的时候，原来人袁绍玩一鸡逼
啊，就是底下都挖好坑了，
不是
怎么着？
他手底下就是抢了一个地儿之后，有一员大将叫屈毅，他也是当年这个老兵了，他也是经常跟少数民族干。他其实在这盾牌后头藏了好多弩兵，这个弩跟弓的区别啊，因为弓。它可以射得更远，但弩呢，它近距离的杀伤力更大，因为它那个箭不粗嘛，
劲儿大，
就像那枪嘛，狗子，
气狗子，
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拿那崩，等于这点骑兵刚马上要到身边的时候，盾牌一开，噗噗噗噗噗噗，
就是为了给你引过来，然后这边就枪都架好了，然后就崩你是吗？
当然，这仗啊还有点运气所在的成分。就是公孙瓒，他前面也有一指挥官啊，就是带着这个一万多这个白马一从冲过来，有一叫严纲的，结果他死了。就当时我忘了他是被射死了，还是就是摔马给让马踩死，还是让人补刀
了，
你知道吧？你就想一个队的指挥官如果没了的话，就古时候基本不就都散了吗？比如像二爷那会儿，还是咱拿二爷举例，杀完颜良，他告诉大家：“哎，你们大哥死了啊，散了吧，散了吧。”
啊，
对，基本都这样。所以当时这么一打啊。妈，整个白马一从就算废了。
是是是，你这指挥官没了。你看《亮剑》里那个，
对，
骑兵连冲锋，
就我也想
进攻孙德尚，
孙德尚
，人家活到最后，你知道吧？
对对对，
当然，确实那个也给我看掉眼泪了。
是是是，这个骑兵作战牛逼的还有一个就是霸王项羽，当时带着28骑打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嘛，不是说我项羽不牛逼，是天要亡我。说那我怎么证明牛逼？咱们冲三次阵啊，第一次什么斩将，第二次冲阵，第三次怎么着，这咱有机会给大家讲。
哎，你说项羽他妈28个人他打1000个我都信，你知道吗？
那
就是项羽真是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对对对，反正这块这个白马一从相当于废了之后，袁绍小旗儿一挥，冲啊啊，然后冲，他自己所有的兵就开始奔着公孙瓒那边就冲过去了。然后屈毅呢带着人就开始拔公孙瓒这大营，旗子也给他砍了，
啊、是, 是是，
然后锅也给他踢了，什么这那。然后此时袁绍啊，
拿着自个儿使去呗，给毁了。
身边就一点人了，差不多也就是百十来号人吧。这个就是不知道是史书记载的，还是真的历史就这么好玩啊？说是白马一从这个优良的素质还是在啊，人公孙瓒愣是带着还有那么几千个人，相当于绕着这个大营绕过来。然后反过来都到了这袁绍这儿，袁绍当时慌了，
等于说就是他们最开始过了那万把来人，后来被打散了，然后公孙瓒身边就几百个人，
对对对，
然后后来
所有兵都冲锋过去，
又聚齐了，现在聚了几千个，
对，
又开始转圈，
对，等于把袁绍给包围了。然后呢，
那他保我这个包围圈对吧？他不是里三层外三层嘛？
好在啊，也留了点弩兵，这点弩兵也真牛逼。这几千个公孙瓒的白马一从愣是冲不进来。然后当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啊，就跟那个袁绍说大哥大哥赶紧跑，这附近啊正好有这么就跟一矮墙似的，说你躲在墙根底下就没事了。然后此时袁绍这个高光时刻来了，他把那个脑袋上的头盔摘下来，啪啪就往地上一摔，说大丈夫愿临阵斗死，岂可入墙而忘活乎。那所有兵一看，我操，大哥都不想活了，大哥说咱就干吧，那我还怕什么呀。当然了，其实袁绍干一点事儿啊，这个就跟什么似的，那个就跟那个割须弃袍其实一样的， 人家问哪是曹操啊，就那穿。
是是穿大氅那个。
对对对，那
然后哗扔了。
对对对。袁绍把头盔一摘啊，虽然说他有可能会死，但是没有人知道谁是主将了。
我明白了。
啊、嗯、
就是我跟你说，我看过一抗日片
啊、
嗯、叫那个我的兄弟叫顺溜。
啊、
嗯、当时伪军带队那人叫吴雄飞，然后别名吴大巴了。
啊、
他在攻那个山头的时候，因为山头上埋伏的都是新四军嘛。
嗯，
他攻山的时候，他妈跟一小兵换了衣服了、
哦，
然后他让人家那个副官穿他自己那衣裳，然后戴他那帽子。
那他死定了呗。
然后他那什么呗，然后那个新四军那边有狙击手啊，就、
哦、
看丫的了，一枪干丫胳膊上。啊、
哦、
啊、
哦哦，
认识的。
对，反正其实袁绍使这招也是这意思嘛，既又稳了军心。那意思，我跟兄弟们、
啊、还不知道我是谁、啊、
公司，对，其次对面还不知道什么谁是谁了。然后在演义里啊，后来就是赵云以及刘关张就都来，赵云是一直在那厮杀啊，刘关张带人过来了，然后才算把袁绍给保走。后来呢，其实两边啊属于谁都打不过谁了。其实咱们刚才听啊，界桥之战大家都说是以少胜多，因为八百步兵战营他妈一万骑兵，但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
嗯，
人家白马义从这素质很高。虽然让人冲了阵了，让人拔了营了，但是很快又他妈的收拾点
这
个残将，
算玩科技，你知道吗？
啊、
就不是枪对那个什么，枪对人嘛，这不就是
老阴逼了，就是、嗯、啊。后来呢，属于这个俩人久攻不下，董卓的这个又是他第一谋士李儒就说你现在你修封书，你代表这皇上的名义，那意思你们别打了，两家就和了，跟老莫吃顿饭，嗯、
吃顿饭，
对对吧？
他说这老莫是莫斯科餐厅啊，
阳光灿烂的日子、啊、
不是那吃鱼、那个、
咱们今天就
喝
了 啊就这样。
王叔
啊，
拿一屁股跟屎逼似的啊。
啊，然后此时呢在演义里也说了，就是玄德此时与赵云分别啊，俩人握手，哎呦想你兄弟，
哎呦哥哥，
但此时我也不能跟你耗走、毕竟你是什么公孙瓒的人，不合适啊，俩人
你等下死了吧，死了你就跟我好吧。
俩人洒泪而别。不过这个赵云是因为后来给家里守孝守了七年，然后后来又找到贝贝家
了、
啊、
出来了，
这咱后面再说、啊、其实再往后啊，就是公孙瓒再出他的消息，直接就跳到了这个《三国演义》第21回了。就是当时呢，曹操跟刘备正煮酒论英雄呢啊，正聊呢，说怎么样什么这那，这时候来封信啊，就是人急报说那个公孙瓒昆了
啊
反正说怎么昆的呢，就是公孙瓒给堵一城里了，然后往城里就点火。后来公孙瓒呢一看反正也活不了了，给自己媳妇儿孩子就都累死了，然后自己跟城头就给自己点了，他是最后落的这么一个结局。当然历史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啊，一代著名军阀，三国里前期应该是算是能排在个前几，甚至你纵观整个三国也能排到，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个人单挑能力、
嗯、
应该排个前十问题不大
啊、
哦、
他排前十，
因为毕竟三国这玩意儿太难编了，因为除了吕布啊，
我跟你说，你就给他剩了一个名额，你知道吧？
啊、
一吕二赵三典韦、嗯，四关五马、嗯、
六
张
飞啊，
七许八辽九姜维，你知道吧？
对对，反正好多说法啊，
就剩这最后一个了，第十你给他安上了、
反正有意思啊，有意思。今天给大家还原一下吧，当然咱也不太敢说是还原，因为这个我也有的地儿记不太清楚啊，可能说错的各位也多包涵。就是关于公孙瓒在三国中他出现的一个。这个始末，所以这个各位啊，能找到自己那个饭碗就努力的先坚持，
给他端好了，
对，端好了，别太想吃太多。当然咱们不排除咱们听众里绝对有那个
嗯
哪国的酋长
啊，是哪部落的酋长、
啊、对，哪部落的酋长，什么哪国娘娘，好吧。行，那关于今天啊这个界桥之战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另外有喜欢玩这个三国群雄传的啊，到时候咱也可以交流交流吧，毕竟那玩意儿也没法联网啊。但是我知道好像三国志好像都出到11还是13吧，有好多人玩，也是不错的游戏。这块我也个人啊也期待咱们国产游戏以后越来越好，因为咱小时候玩这个好玩的三国游戏吧，
都
是那小
日
子
啊，
他们
吕布我操就说他们对吧，
对对对，
东洋话就骑着马就过了泗水关，
呱唧呱唧。
然后对刘关张三个人，你别长得都是中国样啊，
对对对，
但是他那个
他们好多人都说这个就是日本的那个游戏就是按照九四版三国演义就是画的，
但是它里边也是日本风，你知道吗？
那
因为那些武将啊乱七八糟的眼睛都特别小，然后女的的眼睛都特别大，男的武将眼睛都小、
期待啊，期待这个国游越来越牛逼、行吧。 那就跟大家聊这么多，最后别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然后里头还有您更多收听到的精彩节目。行，那感谢今天各位收听，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